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薛蟠早已在那里酒后了，然后还有几个唱曲的小厮啊，就是唱戏的还有唱小旦的，就过去的大概跟我们现在一样，所谓演艺界人士吧，啊，这种戏子，那过去可能比今天还要严重，其实常常就是被这些富贵人家包养的，就是他本身扮演了一个社会里面很低卑的角色，不只是他的艺术，他的唱腔身段多么美好，同时也是因为他的表演，他的漂亮，可能就会被包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这种习惯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几个唱小厮唱小旦的唱小旦的蒋玉菡，所以蒋玉菡是一个男的，可是他是反串的，就像梅兰芳这个角色，他在舞台上是女性所以我们叫旦角。那么过去的戏班子里要不然就全男性，要不然全女性就是像在贾家他们有12个唱戏的都是女孩子，那当然觉得不方便，说一个戏班有男有女住在大观园里面，也觉得很难管理，所以全部就是女性。那外面的戏班子有时候全部是男性，所以反串的角色就是由男性来扮演。所以我们知道像民国初年所谓四大名旦，四个都是男的程砚秋啊、梅兰芳啊、荀慧生啊，这些人他们都是男的，反串在舞台上反串 女性的这个角色。那所以这个蒋玉菡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跟宝玉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关系就是宝玉其实在性别上一直没有很确定他喜欢男性或喜欢女性。那也可以看到大概十几岁的男孩子本来在性别上就不是很明显，所以他只是一个喜欢一个人，那么跟性别好像无关，所以前面有过秦钟，对不对？有过袭人，那他有过男性的经验，有过女性的经验，现在他碰到了蒋玉菡，他又跟蒋玉菡发生了一些关系。那这个蒋玉菡非常的复杂，因为蒋玉菡到时候就他们两个碰到一起，然后就很喜欢彼此，有一点眉来眼去，然后就离席了。那离席就是去解手，那到了厕所以后彼此就有一点意思，然后就留那个汗巾子，汗巾子是古代绑那个裤子的裤带。那当然我们今天很少说见到一个人喜欢就把裤带换一换这样，那古代那个汗巾子因为很讲究，有时候是绣花的很漂亮的汗巾子，所以蒋玉菡就把汗巾子解下来就给宝玉，就说第一次见面匆促之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你，那就把这个给了。那你不要看它是一个裤带，说这个裤带是北静王所赠。好，又扯出一个北静王，北静王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一个最年轻的郡王，那么非常喜欢宝玉，常常叫宝玉到他家里去读书的。那现在就觉得，这个宝玉怎么在家里？这个北静王在家里又包养了这个蒋玉菡，所以这个裤带是北静王给他的裤带，是茜香国的，说女王国的茜香罗，就最好的那个纱巾，所以绑了以后片身不生汗水的，所以就给了宝玉。然后说，那我没地方没东西绑裤子，那你要不要把你的裤带给我？所以宝玉就把他的裤带给了他。所以其实很好玩，我们就会发现说他们在传这些好像一种定情的东西所以我们讲那个恋物这个东西，有时候是玉比较高贵的，有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裤带，就在那边传来传去。那宝玉那天喝醉了酒，回到家以后就糊里糊涂就睡着了。睡着以后，这个袭人就帮他宽衣解带，帮他换睡衣什么，就看到那个新的汗巾子，然后说你怎么把我给你的汗巾子给了别人？他才想起说他那天大概匆匆忙忙出门，他绑的是袭人的裤带，所以他就把袭人的裤带给了蒋玉菡，这样可以了解吗？那结果后来这个他绑着的这个北静王赠给蒋玉菡这裤带，后来他就给了袭人，说那我把这个裤带给你。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后来的姻缘，就是蒋玉菡后来其实娶到的就是袭人，就是这个贾家闹了半天，最后转来转去，袭人出了贾府以后嫁的人刚好就是贾玉菡，而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在唱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叫奇观，他有个奇观这个名字，所以他不知道奇观就是他后来嫁的这个丈夫蒋玉菡。等到两个人新婚之夜裤带一解，发现两个裤带就是那个裤带，然后才认出来。所以这里面当然在讲一些缘分，就是在第五回里面已经暗示过，宝玉打开那个很多柜子里面讲说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就说公子就是宝玉，公子其实没有缘分，就是宝玉一直觉得袭人是他将来的妻子，结果谁知公子无缘，堪羡幽灵有福，幽灵就是演戏的人 啊，过去叫演戏的人叫幽灵，所以袭人就嫁给了这个，所以中间错来错去的就错出这样，可是大概也透露出那个时候的青少年青少女之间大概 有一部分的关系也蛮复杂的，啊，就是我们常觉得我们现在的小孩子的关系很复杂，可是古代也不见得那么简单。那当然像黛玉宝钗他们一辈子出不了大观园的就罢了，可是在外头你看像那个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像这些唱戏的奇观，他们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们可能每天都会被有钱人家包去这一家养一养，那家养一养，其实他们的身份很复杂。所以过去为什么戏子的地位在社会一直不高，就是他们好像总是另外一种可以说高级的性产业者，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另外一种身份的。